好，线上的投资朋友晚上好啦，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的晚上9点05分，那今天来跟大家报告齁，通膨跟限电齁会有一个选股的逻辑方向齁，那如果你是我的 LINE 的好朋友齁，那我贴文都有写了齁，那一定要加入 LINE 好不好，因为将来比较多的资讯我会放在 LINE 上面，那债务上限的事情来跟大家做更新，那这个干扰跟筹码面齁，可能10月份的行情到十月中可能都还是震荡的行情哦，究竟为什么啊？一定要锁定老师节目哦，谢谢。好，来，自家人晚安，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结算还有八个交易日。哦，有八天哦，那这八天我希望你不要被扒啦，好不好？要谨慎操作，指数评估不会太好哦。为什么？待会来跟你讲。那大逻辑支撑下哦，其实不要悲观，不要悲观。那通膨跟限电的部分来跟你讲。那债务上限有一个权宜的法案，今天晚上应该会通过哦，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好不好？所以待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在开始节目之前呢，先上警语，我们一开始呢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行情的部分哦。那这个债务上限的事情呢，老师在9月4号哦，月初就来跟大家报告，这个是一个重点哦，债务上限哦，秋季的一个重点哦。9月15号在这个放假之前，我跟大家更新两个日期，9月27号跟9月30号，那这两天哦，其实你也都看到了法案没有通过，那今天也是一个截止的一个投票的一个部分，那今天应该会通过一个权宜性质的法案。在我们中秋假期回来之后呢，台股下跌哦，那我讲到这个临时的一个预算案哦，那众议院其实也有通过，那参议院这个部分是被否决哦，我在周二节目有跟大家讲了，就是被否决了，被否决，所以股市也有这个震荡嘛哈。来，那今天来跟大家更新这个哦，就是参议院的一个多数党的领袖，他提到说有一个这个哦权宜的法案，短期的一个法案，就是帮助政府的资金哦挹注到12月30号，哦其实就只是往后延而已啦，让这个10月1号开始的这个政府呢哦可能可以不要关门哦，那这个已经是达成一个协议了。但是呢，债务违约的事情呢，还是会在十月中，哦，这三个礼拜，还是有可能会有违约的问题哦，因为这个债务上限并没有提高，它只是通过一个临时给政府的支出的法案而已，哦，所以呢，这个干扰还是会继续的哈。那但是呢，这个法案以过去的经验哦，基本上炒一炒还是会过，我想所有的财经媒体也都是这么告诉你的。哦，所以其实逻辑上是会过，但是股市最怕不确定嘛，哦，你哪怕说有这个1%的机会，哦，只要不确定，股市就是震荡盘整，哦，所以这段时间你就稍微忍耐一下，但是震荡盘整我也讲了，其实也不一定是坏事，哦，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整个大方向逻辑还是对多有利嘛，哦，所以呢，这个是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事情，还是会继续干扰哦，只是通过一个临时的法案而已哦。来，那重要是升息的事情哦。九月初来告诉投资朋友，到2023年2月份哦，升息一码的几率哦，37%哦，连50%都不到。9月23号联准会的一个会议之后，我跟大家分析哦这个会议的重点。那在一样，2023年2月份升息一码几率哦，升高到41%，一样还是有一年多的时间零利率。所以零利率的条件之下，投资朋友市场上的钱真的太多，所以跌下来都还是会有钱要找投资的标的，所以第一个大逻辑你先不要看得这么坏。那我也有跟大家更新这个联准会的一个重点，提到什么成长的预估被下调，通膨的预估被上修哦，联准会原先预估通膨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最后他提到说比原先预估还要高哦，比原先还要预估还要高，所以这是最近股市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动荡的第二个原因哦。所以呢，在9月22号周三我跟大家报告哦，股市在这里债务上限的事情有震荡嘛， 那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心里面，昨天老师虽然没有直播，但是我昨天晚上原先想要发一则讯息，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哦，让自己休息一下。其实我是想要告诉投资朋友啦，股市基本上没有在这个犹豫害怕的时候，多头行情结束了，以一个基本的心里面。所以9月22号当时也这么跟大家讲，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最后拉这一段上来，现在打回来，这是今天的一个即时的报价。今天打回来，这个恐惧贪婪指数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就是在20几这个地方。那2020年的3月份新冠肺炎的这个恐慌，哦，其实有一度跌破20。过去回档在20这附近都是市场上非常担忧摇摆的时候。所以其实信心面不足。那越是这样，其实股市的多头行情越不容易结束。哦，第一个当然在我跟你讲的那个条件嘛，还是一个零利率嘛。QE 要缩减购债，它还是要购债嘛，它还是会买债券放出资金嘛，一直到明年年中嘛。所以这个震荡跟这个心里面，我还是跟投资者讲，先不用这么悲观。在 QE 跟这个利率条件之下，投资朋友，我觉得技术分析，哦，你可以要尊重它，但是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绝对。好，这是我昨天原本想要发文告诉你的东西啦，齁。好，所以国外的部分看起来是震荡，哦，但是你不要看这么坏，因为法案的事情大概就剩这个干扰跟通膨的事情而已。所以通膨当然你只要选股的方向逻辑要对，待会来跟你分享。那我们回到国内的部分，我在9月25号周六的节目来跟投资朋友分享什么，我跟大家分享到选择权在台指这连续两天的大涨，涨了300多点的这个时候，选择权连续下降，然后跌破了一，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会走盘整，而且会偏弱，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指数的部分不会太好。好，那到现在的一个股票的结构也来跟你做分享，从8月7号到现在的这个行情，投资朋友，大的逻辑方向是偏多做多，没有什么错，但台北股市出现了一个量缩的盘整行情，那量缩里面你又看到空头股票的数量比多头股票数量多，所以其实这个行情非常不好操作，非常不好操作，那我们也很谨慎的去操作，那股票一定会有对跟有错嘛，所以在这种盘整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其实很多投资朋友，哦，心情可能不太好，哦，都会拿分析师当出气筒，哦，但投资朋友，我跟大家报告的东西都是有数据的，该提醒你的我都有提醒大家，好不好？那今天有个收敛的讯号，我们也有去买一档股票，好，哦，那大概在 4% 左右的附近去买的，那收盘是拉涨停的，哦，那当然股票还是一样，哦，先保留不公开，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部分，来这边有收敛，但是这段时间它有收敛一下又变差，然后又收敛一下又变差，哦，真的是不好操作啦，哦，那我就跟大家讲你的节奏放慢一点，给会员的这个盘势扣讯，哦，也待会来跟你分享，好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来，我们先看这个数据。来，投资朋友，你看这里，哦，选择权到现在，来，投资朋友已经到了 0.89， 这是最近这个月。哦，那我已经跟你预告了，10月13号才要结算，它现在就已经跌破1了。而且来到了 0.89， 那今天是稍微上升，昨天在 0.85。 好，全部月的部分五个的合约，哦，五个合约就是连续三个月加两个季度的合约，五个合约加总起来都跌破一。那当然这是告诉你指数的部分可能会有修正整理，好，所以这个先跟你讲一下，那最大未平仓量上方在 17,800， 下方在 16,000， 所以这一个选择权，第一个它出现，我跟你讲的 从这里我跟你讲，它是结算之后是死亡交叉，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跟你预告，黄金交叉的这个时候，这里的指数啊、会很抗跌，相对不错。然后结算后死亡交叉，我跟你讲，接下来指数不会太好，所以你心里要有个底。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当然可能债务上限的事情，好，法人已经开始认为在这里可能不太会涨，他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可能就是在期货选择权市场做这个避险的动作，好，做 CO call 啊，放空期货啊。所以投资朋友，那我就先跟你讲了，因为已经跌破一了嘛，所以到10月13号之前的指数都不会太好，这是今天跟你讲的结论。所以你看到指数跌哦，你要认为是很正常的，好不好？来，期货的部分，来这里空单大概略微增加啦，略微增加，但是就是一个避险的行为啊、哦，所以在这里操作要谨慎小心。那股票的结构也是大概是这样哦，空头股票数量比多头股票数量多哦，也是要谨慎小心。但是我还是跟投资朋友讲，方向上面，在这个低利率的条件之下，如果你很积极的，你可以看盘的，你要做空我没有意见。但是投资朋友，我在这里我只是先跟大家提醒，在 QE 跟零利率的环境之下，我想你是老师的忠实观众，你应该也很清楚，我跟你讲很多遍， QE 跟零利率的条件之下，除非你真的很有把握、哦、要不然我觉得尽量不要去放空，被嘎的几率真的蛮大的，好不好？所以呢，这是期权的一个筹码角度跟你做这样的分享。好，那昨天的一个融资有做一点减少，然后在这边也跟你提醒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一个是上市的维持率。如果你有看老师在8月7号到8月20号这之间跟你追踪融资维持率的话，那我相信你会知道，我跟大家讲一般到160这附近容易止稳反弹。那昨天已经来到了这，你看在这里是不是来到160附近，这里那是不是反弹了三天，然后这里又再度的昨天跌破160，那今天有稍微止稳反弹，跌破160代表开始会有一些融资停损。所以投资朋友，那在这里跟你提醒第二件事情，就是空头的这种股票数量比多头股票加速多的时候，代表比较没有族群，你做多其实不是这么好做，你也不要乱追股票，那量缩其实也容易被扒来扒去，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条件之下你不要用融资操作。那你现在如果有用融资操作，那你要特别小心，如果融资使用率很高的，这个160以下如果行情继续震荡下跌的话，那很多股票会莫名其妙的跌，就是被断头了跌哦。所以呢，维持率是这样跟你做提醒哦。来，再来呢，看一下这个啊、哦，昨天的这个是贵买的，融资减了大概14亿左右，好，维持率也来到160这附近，好，所以今天有反弹是正常的，那就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观察，不要常态性到160以下，好，要不然这个股票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哦下跌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里跟大家讲，筹码结构看起来不是很稳定哦，所以跟大家报告行情看法上就盘整。那为什么会到10月13号八个交易日，我也讲了哦，就是这一个月的期货选择权的资料是这个样子，我来跟你讲。好，那个股操作部分我们三天没有什么动作，那今天有这个收敛讯号，所以我们今天去买股票，我们今天买这档股票，大概上涨 4% 左右买进，尾盘攻涨停，这是 AI 的部分去买。好，那我也跟大家讲，我们不是每一笔都一定赚钱的，我当时告诉大家，我们周六跟大家讲嘛，我们 AI 剩一档股票嘛，就是普瑞嘛。那普瑞这股票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买的，穿价证据也跟大家提供过了，到上周五表现都还不错，创新高。那小型股你看到这个速度跌很快，这个在9月27号这里开盘没多久跳空往下，这里跌很快，很快就到我们会员的成本了，所以我们评估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有机会，但是它有跌破我们设定的支撑， 所以这股票我是请会员停损出场。哦，所以我也跟大家讲，我们不会每档都赚钱。哦，但是这个行情里面可以做的我们做，设好停损。然后普瑞这股票它的股本比较小，所以其实投资朋友，我在周二的直播都有跟大家讲，哦，包括线上的会员，哦，都是一样，哦，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不管是绩优的会员还是高价会员，哦，因为这两组的会员人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投资朋友或者是我的会员都会知道，一般来讲我比较不会带这两组会员去买股本太小的公司。所以投资朋友，如果你知道我有做类似像这个，我们讲富彩好了，刚好像有个会员讲到富彩，对不对？富彩这股本是大概68亿左右。好，那你可以看一下4966的普瑞，这张股票的股本是8亿元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很少会带会员去买股本很小的，因为股本很小的公司呢，就类似像普瑞这种状况，它的一个第一个，当然股本小就代表它的一个筹码比较轻嘛，所以这种会有个剧烈的波动。当普通会员人数一定是最多的时候，哦，普通会员一定人数最多嘛，大家去买这种中小型股，好进不好出。所以投资朋友，这个股票就是告诉你一个案例。那今天也要跟投资朋友讲一下，如果你今天要去买一个股本相对大的，比如说像2330台积电好了，这2000多亿的股本，好，那你看哦，3714的富彩，这个68亿的股本，它之前是金电嘛，大概100多亿，我们从金电的时候就参与这个股票了。好，投资朋友，所以我尽量去做稍微具备股本有价有量指标性的公司。但是投资朋友你要记得，如果我们今天选择做稍微具备股本指标性的公司，它的波动一定会稍微比较慢，因为有价有量嘛。那这个其实做有价有量公司不太可能说跟什么主力配合啦，我就举例好了啦，你看2603的长荣，这个股本500多亿元，这都是有价有量的公司。所以老师带会员做的普通会员的那五档股票，包括像这个8415的大国钢，股本103亿元。所以如果我们做大股本的公司，它的波动一定是比较慢。那如果你今天要拿我们这个做有价量公司，跟这个很多人去做这种中小型股，哦，类似像普瑞啊，或者是前阵子很飙的，举个例子好了啦，台阳，这股本22亿元，股本小，哦，那当然筹码轻，波动幅度一定是这样，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不会分辨这个。哦，我们带会员的考量，买质优的公司，指标性一点，有价有量，好进好出，是我们一个基本原则，好不好，投资朋友？所以我们很多投资朋友在看那种电视的老师在跟你讲什么某某股票，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它的股本，如果都喊3亿元5亿元的小股票，那种股票你要特别小心，可能会被主力坑杀，然后无量跌停，你怎么出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带会员做的尽量会做有价有量公司，那有价有量公司我们求的是可以稳健的获利，那当然中小型股是做个搭配，但是绝对不是怎么样全部主要都做中小型股。好，所以如果你是看志凌老师超过两年三年以上，你都知道我节目上跟大家报告的，包括我的影片下方，投资朋友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影片下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所写的东西，来这里，选择价值低估成长股，操作有价有量的好股票，明白吗？所以我们尽量做有价有量公司，所以你不可能求联发科台积电它要像很小型的股票一直飙一直喷嘛，明白吗？带会员的部分我们会先考量好不好进好不好出，那我也跟大家讲，我不会每档股票都赚钱，对错我其实都有讲， 好吗？所以投资朋友来邀请你、哦、你可以订阅老师的频道 YouTube 这里搜寻老师的名字，订阅，开小铃铛，按赞分享。我在2、3、4、6晚上八点直播，我尽量八点啊，因为最近真的有点事情比较忙，好、哦，所以呢我就尽量准时，好不好？来，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老师的频道呢，哦，我跟大家讲的是个趋势，那我也尽量用有依据的东西来跟大家讲。就像我的大数据来看的话，在二月份多方股票数量比空方股票数量多，开始黄金交叉，我告诉你有利。所以有利的时候你积极增加，你积极操作增加绩效，对不对？我尽量在有利的时候来跟你讲股票，当时我直接告诉你半导体是我们看好的，然后你可以先注意 3DIC 台湾受惠在载板，新兴南电锦硕，所以我讲锦硕 EPS 的预估比新兴还要高，股价比新兴低，所以锦硕当时80块钱。所以环境不错我来跟大家讲股票，那环境比较劣势的时候，比较相对不好的时候，我股票少讲。所以有投资朋友说，诶，最近老师好像蛮少大侠来解读的哦，大侠来解读不是都在讲可以做的股票，有时候是告诉你哪些股票不太能做。就像我最近提醒你的造纸股，也是告诉你不要看新闻去追。所以四月份在这里指数涨，指数在涨，多头股票数量在往下走，这个是一个背离。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我就建议投资朋友要逢高减码，所以该保守的转折点我都有提醒大家避开。所以四月份锦硕做的比较短线，这里有出场，节目都有讲，五月修正这一段，5月25号来又在黄金交叉，数据又好转，我又来跟你讲股票，锦硕在百元附近嘛，最近修正整理到末端，对不对？8月20号转折点我也有提醒你，那我跟大家讲哪些股票是比大盘还要强势的多空分界，8月18号我说领先站上去的股票是强势股，你可以先注意这个股票。所以锦硕当时是185块钱，但是很多人是等到营收出来了，新闻在播报的时候你去买，那你刚好买在相对高点，对吧？所以是不是这样套下来？但我讲股票尽量在转折点的时候跟你讲，而且数据有好转的时候跟你讲。所以我跟大家报告，我做节目我不是报名牌的，因为当分析师不是要跟你分析行情吗？我透过数据跟你分析嘛，对不对？那我会跟你讲我看好的产业嘛，我预告什么股票嘛，没错吧？那我有做，我拿出证据啊。那这股票锦硕老师从去年讲到现在讲一年了，你有看过分析师同一档股票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涨跌都讲，对吧？所以投资朋友，我觉得你看节目要分辨，我只是举例给你看，然后提醒你不要做这些、哦、蹭热度的行为。这个台股的环境我告诉你，散户比重超过70%，然后量这么小，当冲比重还超过40%，这是台股真的相对有点难操作原因，因为量都缩了，那又有40%的量在做当冲，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反市场心理，散户在做什么，那你就不要去做那样的事情，所以远离蹭热度的行为。老师的节目最弱势的族群我应该都有提醒你避开，虽然这段时间行情不好，我会员布局股票也会有套牢，但是投资朋友真正这种地雷我是没有让会员踩到地雷，我还有提醒观众朋友避开五月讲的面板，对不对？报价见高点，然后连续讲叫你不要买，有的要卖出，观众都有避开吧。所以看我节目一定有帮助的，好不好？我虽然做多，但我不是所有股票都跟你讲，可以做的我跟你讲，不可以做的我跟你讲。七月份在这里航运爆量，我提醒大家航运，对不对？ 然后当周周报告诉你大户跑掉了，隔一个礼拜告诉你台华办现增的事情，也都有提醒你避开航运，对吧？那这些不是都是蹭热度的行为吗？大家在热在疯的时候你才要去追，行情转折点8月7号告诉你开始不好做，你要谨慎一点，当时美元转强，缩减购债的事情，大家有这个预期，来从这里8月7号跌到这里，跌到这里我告诉你有背离，不要悲观，原因是什么都可以去看8月19号节目，然后告诉你有背离讯号，告诉你台积电是买点，那台积电不是台湾股本最大的公司吗？我节目就尽量讲有价有量的公司啊，对不对？那是从这里开始涨到这里，八月底告诉你要震荡，我要减码，这里你可以去看当时节目，我告诉你我预计会震荡了，隔天我就带会员做减码，我该提醒都有提醒，9月4号提醒你不要追奇邦，股本会膨胀，对不对？应该都有帮助到投资朋友啦，到现在的奇邦哦。来，所以投资朋友你是第一次收看的，好，欢迎你可以订阅志凌老师的频道。来，我们现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手机打字来这里，先聊天室叉叉先点掉，点掉之后来还没有按赞的自家人先帮我按赞一下，按赞数才128而已，来按赞分享影片，再点聊天室就可以回来了，还没有订阅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好吗？投资朋友，我讲完才增加三个而已，自家人先按赞再看影片啦，好不好？我节目定期跟你大侠解读，对不对？9月1号告诉你这些瓶盖股用系统看过告诉你都不能做，9月4号跟你解读低轨卫星，台阳是里面架构最强的，到9月16号这里台阳还有跟你讲还是在系统上的强势股，那我有做的，我有拿扣讯告诉大家，对不对？台阳有做，这里61块2买，然后中秋假期回来，来震荡之后又拉涨停板，我们还是留着的，这天卖掉是因为这个凯基松山啊，隔日冲，那我们就建议会没有短线先走啊，我们设定的目标有到了，那隔日冲我们就先走，结果台阳还是很强嘛，那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毕竟它还没有缴出财报，还是一个亏损公司，所以我们还是先以短线操作为主。然后这里也提醒投资朋友，你有台阳的哦，没有要你放空，但是你要自己要小心，经验上面是这样，好不好？投资朋友，来这一段从这里涨这一段大概40块钱，从这里再加40块钱，其实一个对称满足差不多了，所以你在这里要追的话你就要自己谨慎一点，好吗？好，那我周六有跟你解读工业用纸，对不对？这三只股票，其实这三只股票你买进去应该也是套牢啦，正龙对不对？1907永丰余嘛，对吧？你追进去一定是又套住了，1909。然后有网友也非常热心，有帮老师更正一下，我说架构里面三只里面比较强的是龙城啊，但是我还是不会买，为什么？这个架构里面来当时比较强的周线在多方的是龙城，那我说上面有大量的压力区，所以其实我不太会追，好不好？29块有套牢你要特别小心，再来就是32块钱，那这个暂时我们不会想要做，我会等它真的结构转强再说。所以最近跟你解读这个，然后现在跟你讲这个。好，投资朋友，今天是9月30号，然后就是在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10月13号才是这个期货选择权结算，然后这里面会有这个什么双十节的放假。然后在10月12号，因为这个放假前是8号嘛，10号前公布，所以最后公布日在这里，10月12号。 所以在这个架构跟你讲一下，明天星期五，然后这一个礼拜因为要放这个假，量应该还是萎缩的，又要公告营收，然后架构又比较不好，所以到10月12号回来的时候，这里的债务上限应该有个眉目了，然后期货选择权也结算了，所以就是跟你预告，接下来这八天你还是要忍耐一下，不要乱做，好吗？那十月公告九月营收，就是789第三季的营收，一般法人来讲，在这个第三季的营收出来之后，会稍微去估算一下大概这个公司的第三季财报如何。那第三季财报都是在10月14号之前要公告，所以投资朋友，我就跟你先预告，行情应该会在结算之后开始有机会展开一波行情。好，那你这八天你要忍耐一下，不要乱做，不要乱追，明白吗？明白吗？所以投资朋友，我就跟你讲，这段时间你不要乱做，哦，那有机会稍微懂得稍微调整一下，那什么股票是该留的，哦，我们也来跟你分享一下逻辑。所以这八天你要有个心里要有个底，好不好？不确定，还要公告营收、债务上限的投票，所以你不要去乱做。好，所以我这个已经跟你讲完，指数不会太好，原因我也跟你讲了，但是你不要悲观，利率跟 QE 还是在，你不要悲观啊。通膨跟限电的事情会接下来跟选股的方向有些关系。好，那我今天把这个下面的那个产业我把它改一下，将来我尽量跟大家讲个趋势，碳综合这个通膨的事情，然后基础建设、电动车，好，那我们今天买的就是跟原物料有关系的。好，来，我们先讲通膨这个事情。通膨是在这个9月23号跟9月28号这个鲍尔的听证会，他讲到这个，通膨比预期的还要久，因为之前联准会都预估通膨它应该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是在最近有一点改变。那这个跟我原先在9月15号跟你讲的看法有点出入，所以我也会去做点修正。我认为不至于会有这个很长的通膨，但是最近光是限电的事情，那让这个趋势上有些改变。这个是女股神伍德嘛，她提到将来的经济应该会陷入一个通缩，她也是认为通膨是短期的现象。那当初联准会的大概所有官员讲法上也是这样，出来最近这两期的数字也是这样，但是最近联准会官员改口了。那你可以看一下，有些东西我跟你补充一下。来，你看美国的房价涨幅连四个月破纪录，房价涨上来了，这个涨幅蛮大的。然后呢，天然气的部分也暴涨，所以美国跟欧洲的部分，通膨也是拉警报。那这个是油价，之前在 QE 之前我跟大家讲油价这个在跌，所以9月份我跟你推估不会缩减 QE 嘛。好，那最近油价又创新高了，来到79块钱，英国有加油站都没有了，然后电价涨翻了，所以油价是所有通膨的源头，它创新高了，有人预期它可能会突破100元。好，所以这个是这最近这九月份的变化，油价这样走，天然气，房价，再来我们看这个铜价，铜价也是供需很吃紧，所以所有的原物料都在涨，再来棉花也飙涨，所以今天的纺织股有点在动，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大侠解读一下纺织股，他讲的这些纺织股可以做吗？那也要跟大家讲哦，不是推荐股票，是来帮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新闻，我们也还没有买纺织股啦。 OK， 所以我们听个音乐，老师喝个水哦。 来，老师用我的系统来帮你看一下，这里面点名到的纺织股，那1440。好，这是南纺。南纺的股本大概是165亿元，今天有拉涨停板 9.85%、在老师系统上面它是顺势的股票、它是顺势，它有符合，来日线这里刚翻多，来周线这里有转强，动能有慢慢转强，今天收盘是26.2块，来那它的大量价格已经突破了，在23.6块、就是个支撑，你可以注意一下。好，那今天拉涨停板上面的压力区大概在31.2块，对，31.2块附近。最近这半年跟年度的大量在31.2块，所以震荡你可以考虑，南纺是有符合的，1444的利率，今天也一样拉涨停板，但是利率它没有符合在我们的顺势条件。你看周线趋势它也还没有翻多，日线这里有短线转强。好，所以呢这个股票上面有大量的套牢 13.35 14.8、给你参考一下。那像选纺织股就刚刚的南纺可能是可以考虑的。再来我们看一下1459。好，联发。联发呢它是这个没有符合顺势、所以他今天也拉涨停板嘛、那我觉得可以观察、他在这里日线趋势也快转强了。来，现在收盘是 13.65， 来上面的大量套牢最近这一季在15块钱，再上去大概是18块钱、所以这上面有套牢可能不是你的首选。再来呢1455吉盛。好，吉盛今天也拉涨停，对不对？好，吉盛你可以看得到它也没有符合在我们顺势的条件里面，今天收盘是 21.35， 来下面的大量支撑在 19.7， 再上去的套牢大概在26.5块，所以这股票稍微可以观察一下。所以如果你要选的话，可能刚刚大股本的南纺、你可以考虑。所以一个新闻我帮你解读，1440的南纺可以考虑，其他的话要观察。 OK， 希望对你有帮助啦。再来我们继续讲这个通膨的议题。大陆限电就是因为煤炭价格太高嘛，它已经高过于发电的成本，所以越发电 越亏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通膨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膨的部分，包括钢铁的这个页联的盘价，大家原本认为不会涨，就它还是有调涨嘛，涨幅优于预期嘛。今天钢铁股的表现也不错嘛，我相信有钢铁股的今天心情应该好多了吧，对不对？来，这个是限电的事情，记不记得老师在周二来跟大家讲到说，我认为这个限电我们自己内部的评估是会成为一个常态。很多人告诉你不会常态，对不对？但是我周二跟你讲、可能会是个常态性。好，那现在新的新闻出来了、每季可能会停电20到30天，会轮流，每个省份会轮流，所以这个限电来讲的话呢，投资朋友它会是个常态，大陆这边要做碳中和、那发电的成本又高过去，然后又生产一些低毛利赚不了太多钱的，但是污染它自己的环境，所以当然这个状况会让整个电池的供应链会有一些、可能不管是外移也好，零组件缺货也好，这是第四季、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操作上电子股的一个困扰，那这是一个新的利空、但是当然也会有些逻辑要想一想。所以从这个通膨的这个逻辑跟这个电子股的部分、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比重上面、你可能原物料的比重要做增加，电子股的操作要谨慎，那可能也适度做一点调整、所以我也跟大家讲我们第四季会做一点调整、所以我都跟你报告了选股逻辑、原物料这些基本上不管是通膨 或者是限电，限电会有利于什么？你也知道，我周围有跟你讲嘛，会有利于钢铁嘛。所以钢铁股我们还是继续的做坚持，好，待会来跟你讲。所以如果你认同老师理念的，欢迎你可以跟着老师做操作。个股买卖推荐我们只有用亨达投顾的 APP 发送讯息给我的会员，通知他们买进跟卖出。看节目不要跟单，老师的节目每天都讲。做分析师的工作，当然做节目就是要跟你分析行情嘛，跟你讲我看的方向嘛，我看好的产业嘛，我跟你预告嘛，我带会员有做的，然后我有拿出扣讯嘛，我有先预告有扣讯嘛，对不对？重点是让投资朋友知道老师怎么带会员，你资金充裕就参加，你资金不够你帮我按赞分享我都很感谢你。但是很多投资朋友看分析师的节目都把我们节目当作一个爆牌的节目，然后这种行情震荡的时候呢，哦，就把我们当出气筒，对不对？所以投资朋友，我每天都讲很清楚，你要自己操作的盈亏自负。老师的会员我每天都讲很清楚，我只有两组会员，普通跟特别，而且我普通我没有再去分什么新旧会员，同业都会把普通会员分成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哦，那其实这个是跟合约上投顾的合约是有点争议的，因为你参加普通就参加普通，你为什么还要分普通一、普通二？那当然有些人说啊，因为筹码，但是有些是为了要多买很多股票来表演。那我新旧会员都是在同一组里面控制五档股票，这个有优点有缺点。优点是当然我们所呈现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嘛，啊，缺点是当然新加入会员进来，如果前面会员有买一些股票，可能当然就是讯息会变比较少，所以我们也想好一个方法，哦，用 AI 的讯息帮新会员做一些衔接操作。哦，那我们给会员的服务来，除了 call 讯以外，还给会员专区。哦，我们入会员因持股追踪投资名单246，用老师的系统去选强势股，放到投资名单给我的会员。那我们投资名单都是有设定价位的，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会员的服务跟同业是不一样的。那你参加老师会员，我教育训练，我怎么带会员，我也都是在一开始就录影讲很清楚，我们大概会怎么带，买卖的控管方式，那股票大概怎么分配，会遇到什么状况，那我们大概会怎么处理，所以我一开始都先讲很清楚。还有会员的股票，我们在会员专区持股追踪就会做追踪了，所以我们不会在节目上每天要跟大家报告我会员的持股，那是同业电视分析师在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会员专区，他的会员只能够看他的节目，看他怎么去讲会员手中的股票。所以投资朋友，我想我这些东西都讲很清楚了，好吗？钢铁的事情好不好？还有我刚刚讲这个留言板的事情，哦，我都讲过很多遍了，我也不太想去讲这个事情。这个有这个网友来留言，哦，你看到这些留言，你这个是9月28号的影片嘛，其实网络上都很多这种该怎么讲，有些讲的东西很奇怪又不是事实。第一个他说我是喊股票，哦，喊钢铁股，然后说是长多，然后根本没动还跌，八月看新闻讲 mini LD 时间他完全错乱了，我是7月份就讲了好不好，讲台表科，然后说台表科换富彩，然后又说富彩讲完富彩又跌 15%。 所以投资朋友，其实这个从这个内容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什么专心看我的节目啊。我也谢谢这位网友，人家讲的就是事实，对不对？为什么很多投顾同业不开聊天室啊？股票震荡了心情不好就要来乱，然后也有这个有人在老师的留言板或者是在网络上去讨论什么，说我会封锁人家。投资朋友，其实我都讲很清楚了， 哦，其实你要讲什么讨论事情都 OK， 但如果你今天是来攻击的，来酸讽的，来影响我会员的，基本上我当然我可以不欢迎这样的观众嘛，对不对？我有些人来讲什么，我也没有去给他封锁，我们是看状况，你真的已经超出我们的红线的，那我当然一定会封锁，好不好？所以我节目这么清楚的呈现的，都还会被人家这样讲，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哦，来这个早上这个从苗栗上来这对夫妻的一个会员，哦，他就跟老师说，老师你昨天那个 LINE 的贴文写的内容好像有点哦，不是很开心哦。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最主要是这是我儿子来告诉我，你知道吗？我儿子来告诉我说，诶，爸爸，他的同学说啊，他同学知道我是分析师嘛，在网络上的那个哦这种社团去讲一些有的没的。我儿子是告诉我，诶，爸爸，我觉得你真的很辛苦，对不对？我这种清楚预告的拿出证据的都还会被讲成这样。虽然我们没办法去管人家讲什么，老师其实我也跟大家讲，我做节目或者是我带会员啊，我完全就是遵照我们的一些计划跟策略去做，一定不会每个人都满意的啦，好不好？所以投资朋友，你要看节目，你要去看网络的一些是非的东西，我们没办法去阻挡它哦，但是如果是太夸张的哦，那个我们没办法管。人身攻击的话，我们公司有法务会处理啊。老师的频道留言直播这些我都敢开放，但是不代表说你可以把我们当出气筒，好不好？老师都讲很清楚了。 OK， 那你看钢铁股，老师是从5月29号先预告我看好的，我们是低档预告有操作，准备投资名单在这里，大成钢、大国钢、张元海光。张元海光我们没有请会员买，我们有买的是大成钢、大国钢。那当时的价格准备给会员，我们投资名单都是有给价位的，所以会员自己买然后在 LINE 上面询问的这些的图片我以前也秀过了，所以我们是给会员一个服务哦，就是call讯只能带五档内，看好的我选给会员，价格设定给会员，因为每个人加入时间不一样嘛，有人可以看盘他想要多做一点动作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服务没什么问题。所以投资朋友网络上去讲什么我没办法去管他哦，那你如果说是老师的观众，你播放清单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哦，我其实都解同样的问题我都解释过了哦，我们不要花时间在这上面哦。那我是建议大家啦，尽量看一些正面的东西哦，那些很负面的在上面一直批评的那个对你操作不会有任何帮助，你只有乐观才会赚钱，好不好？来，那这是我们在6月初低档就有买夜辉的 23.65，大成钢这里就有买46块多，大国钢32块多就有买上来。投资朋友，8月份我有跟大家讲我们开始要做低进高出，对不对？所以8月21号有讯号，大国钢36块多这里有买，业辉29块一有买。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讲的股票股本，不是说大股本就不会飙，我们是尽量做一个趋势。业辉的股本是189亿元，对不对？它可以从23块多飙到41块钱，你说它能够不飙吗？对不对？但是布局一定会需要时间，所以8月21号这里我们说要做低进高出，我们有做，对不对？然后这里8月底说会震荡，9月1号我说要高出，我们也真的高出。大国钢这里 41.5， 我们高出减码一半，所以这是我们有获利走人的。那钢铁股我做的股票就那五只大家也知道， 对不对？夜辉 33.4 这里走的，我们有先做减码的，回来有价差我们再买啊。这钢铁股怎么操作，投资朋友，暂时性我都还不会去公布，如果我有一个动作赚了买了出场了，我再来跟大家讲。因为现在当冲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老师也知道哦，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你看网络上会有人要讨论我，今天会员也讲，然后人家要讨论你，也代表你是号人物，人家才要讨论你嘛，对不对？那有些人是连被讨论都不会讨论的，所以我觉得被讨论无所谓，但是也代表说我们的动作有些人在关注，那当然一定多多少少会影响筹码。所以我也修正了，我也跟大家讲，暂时我不会去讲会员买卖的一个事情。那钢铁股老师从5月份讲到9月份，今天9月底了嘛，这些重点我帮你做整理了，我也不再附送了。我们也没有像网友讲的每天跟你喊，我告诉你看好是主升段的理由，除了技术面产业面的一个逻辑是这些。那很多人也是因为看了我讲的题材认同才去买的，那自己认同去买，那就是你自己买卖点的问题，对吧？所以投资朋友，那我讲的就是趋势，我七月到九月这段时间整理，我也都跟大家追踪趋势，我没有去跟你喊特定的股票，而且我讲的股票都是100多亿的股本。那会员低档有买的，有价差有走的，有赚的，那有些会员进来的时间点买的，有些有套牢的，我们也都做追踪啊。投资朋友，这是我们都没有看坏的。投资朋友最多人问我的就是大成钢，对不对？那观众，你看老师跟你追踪大成钢多久了？行情不好，这个跌都是量缩在跌的，好不好？那我们做钢铁股，大成钢、大国钢是有通路美国外销的，所以我们做基建是做这两支，对不对？那另外做这个2023的夜辉，这里布局上来我们有获利一些走了，对不对？下来我们又有买，那什么时候买我们当然不能跟你讲，但是我们是，你如果是这里参加的，这里买当然便宜嘛。那这里进来的，我们买的位置高出的地方，其实也没什么输赢，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你有每天看的人都知道。那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就是说原物料的事情啊，你可以注意一下我讲的这个 BCI 从7月涨到8月，从这里4000点以下涨到6000多点，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到它这样涨代表实质的需求。 BCI 是在什么的，我跟你讲，铁矿石、铁矿砂这些原物料。那也呼应到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哦，就是钢铁这个 BCI 在原物料，现在通膨整个上来了，大家都开始在抢原物料，所以投资朋友，散装航运你要特别注意。散装航运今天有些散装航运也有拉涨停板嘛，新兴域名像中航这些股票，哦，有些架构也不一定可以做，哦，但我们跟大家先预告散装航运的部分你也可以去注意，哦，因为这个通膨的部分刚刚给你看所有的原物料都真的拉涨上来了。那所以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中国限电电子股的选股上会比较难，哦，我的 LINE 的贴文有写，那你要做的方向一定是往原物料，在原物料的这些不管是散装也好，或者是哪些原物料真的有机会的会受惠的涨价的。那电子股的部分因为会有涨价，但是涨价涨过头的话，通膨其实影响的还是电子，所以这方面的一个操作选择上面你要做很强的题材，比如说像电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少数的那种很强的题材你可以做，所以电子股的选股会有它的难度在，哦，那我们第四季的策略我们也会稍微调整一下，所以跟大家预告钢铁跟 这个散装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从七月讲到这个，从这里讲到这里，那到现在是持续性的强啊，所以钢铁的部分基本上投资朋友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好，通膨你要做也是做钢铁，限电也是有利钢铁嘛，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到这是外销订单，对不对？从4月讲到5月6月7月8月，金属类都是第一名嘛，最近金属类变第二名，但是年增还是很高。然后你看到大陆的限产，因为限电的部分来钢铁有些也没办法制造生产，所以这都是台湾的机会。所以这些题材之下，我都告诉会员朋友，钢铁股我觉得可以坚持。那新的投资、新的会员、新的投资朋友，其实有些股票钢铁股我们觉得有机会的，我们也会建议做点布局。那观众你有钢铁股的，你看就不要来跟自己老师做，还是你自己去评估你要怎么做。哦，因为我也先跟你预告了，到10月13号之前行情一定是上下震荡了。但是我已经跟你讲这个重要的逻辑，周六告诉你的。哦，我就用钢铁当案例跟你讲，股市大方向逻辑、利率这些是不是多头？是嘛？产业趋势钢铁股有没有重大改变？没有。来，成长逻辑是否有可持续性？碳中和这些会维持很多年，还有基建的部分都还没开始，没错吧？所以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我都告诉你钢铁股你就抱着嘛。好，那在操作角度我也在周六有教你，对不对？换股条件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标的选择？钢铁就是很好的标的选择，干嘛要换啊？价格也没有很合适去乱砍啊，对不对？然后不要对弱势股加嘛，摊平我都有讲，现股不要超过三成我也有讲，我没有要你全部重压，对不对？手边资金该怎么去控钱的钱，我建议你先做一些强势股嘛。所以我没有要大家全部重压，你每天看我节目的都知道，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网络上太多哦，我敢开放留言，我敢开直播，我坦荡荡，但不代表你是可以来乱讲话影响我的会员的。这个我其实在我还没有直播前我都讲过了，那我也跟大家预告，你这种行为太过分我会封锁嘛，对不对？所以投资人我都讲清楚了，播放清单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同业就是都用嘴巴讲，那老师都会拿出口讯，同业是这样画圈加箭头，对不对？一笔画上去，或者是这个有没有办专案开新的会员组别，新的进来再买五档，这里电子股套牢不处理，然后七月变身航海王，太多了，那你自己去看，对不对？老师的会员这些股票没有什么表现有套的，我其实都讲，我也都追踪啊，就是那五档，对不对？所以投资朋友行情不好，但是你可以去看出差别啦，至少面板我没有带会员去中招嘛，航运我也没有从高档去买那些股票，对不对？所以你要参加会员我都讲很清楚， call 讯很重要，会员组别对时对价，这才是完整的 call 讯。同业有些什么会员买进某某某什么会员都没写，也没有打日期，也没有对时对价。所以投资朋友看到 call 讯很重要，那 call 讯怎么分辨我也有教你，而且我都是公开去预告的。来，投资朋友，5月17号我讲台积电公开操作，5月13号这里买的，我有画圈，对不对？但是我有拿出口讯552549这个地方穿价证据，全体会员一路追踪到8月份，是不是一直讲告诉你会涨价，到8月21号来跌回来年线，我又跟你讲是长线买点，我口讯就口这两笔，5月13号跟8月18号都买在转折点上来。那最近台积电真的走得蛮颠簸的，这个我是不会去看坏台股的一个另外一个大原因，就是台积电。 哦，但是事情真的比较多一点，但我认为中长线你还是可以考虑这样的股票，因为你真的台湾电子股里面，如果你真的不会选，做台积电在这里跌回来买台积电是最简单的，对不对？那看法上我都讲了，七八百块以上中长线。再来代工涨价，我跟你讲 IC 设计也会涨价，8月28号告诉你，所以我跟大家讲联发科可以布局。最近我们不会这么看坏台股，我也跟你讲联发科有这个机会。第一个法人这样买，对不对？然后融资这样减，它也真的转强，也站上去945了，就昨天跌破嘛。来，你可以看得到 IC 设计的涨价，9月27号你看到新闻，我一个月前告诉你，经过我们的人脉了解， IC 设计尤其是联发科也会涨价，其实你也看到了。那不过联发科很可惜又打回来，所以这行情真的是比较难做一点哦，但这个没有办法，但是逻辑跟成长性看法上都没有什么变，好吗投资表？所以我认为它还是指标股啦。那我也认为你零股存一下，这个你要现在要做就要做真的最有竞争力的最上游的，那真的你现在很多中小型的电子股你去买不见得是有帮助的，好不好？我刚刚都已经跟你讲通膨的部分，然后盘势扣讯来跟你讲一下。来投资朋友，来，这个是我今天给会员的讯息、哦、你可以想想看这讯息是不是你要的。第一个，今天量缩了，然后昨天的融资减少，我也讲维持率，我也告诉会员期权筹码要时间整理，所以早上我先跟会员讲先观察，但是不要悲观，外销数字第四季跟低利率环境你不要悲观，就是要整理而已。再来10点左右，我告诉会员朋友，今天结构有再度出现背离，你刚刚也看到了，所以盘中操作、哦、然后低成交量，我们买股票，我也跟观众朋友讲一个心态，这个低量你要买股票一定是要等，好不好？很多投顾分析师就抓住你的心态，你都不想等，每天都讲标股，那你参加之后就买不到标股，你现在要买股票就是要等，因为量就是这样，要布局强势股，不是说不能做，但那不是所有钱都去做那个，那带会员也没办法这样带，我也讲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已经有买基本持股，那联准会讲通膨的事情，我也讲中国限电的事情，所以逻辑方面钢铁股一定要有利，一定是要有，而且是有利要做坚持，我刚刚也讲了，对不对？通膨限电相对会影响电子股，但我们布局选择在对岸要强力发展的第三代半导体、电动车、低轨卫星，这个都是重要题材，而我们有买的，就这样子。所以我跟大家报告，逻辑要清楚。来，七成散户的交易比重，你要反市场心理。现在大家害怕不敢做，你就更不用悲观担心，因为利率跟资金的逻辑都在。那只是说行情盘整，你就控管好资金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我给会员，我也跟观众朋友这样讲，对吧？那这个时候比较闷就是这样啊。我们都是有预告的，好不好？8月19号讲第三代半导体，操作尽量按照有讯号我们做，对不对？8月20号有讯号，所以买环球晶嘛，是不是一定是先布局上海才有股票卖？但是很多人是要涨停板才要追，这里高出调节嘛，我们有调节，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嘛，环球晶嘛，9月9号又有讯号嘛，这老师写的盘中的系统嘛，是不是又有收敛？所以这里9月9号又是个进场的机会嘛，这里嘛，这里高出，这里又在去做进场，对不对？所以9月9号这里普通会员也有买这档第三代半导体，现在在我们成本以下，大概应该 3% 左右吧，我们就是先买一笔基本持股而已，新会员我都还会考虑买，就等等看营收。好，我带会员我都跟大家讲，我会先买基本的持股，对了我会加码，现在就是先布局的阶段，所以你现在想要布局，我觉得都在支撑附近，好不好？今天也是大涨的， 哦，所以大概套个6块钱到10块钱以内吧。有兴趣布局可以跟上我们操作，所以我们的特别会员高价去买环球金，普通会员去买这个，因为普通会员就是买200块以下的股票，好吗？所以我们都是看好产业，适度分配股票去布局啊，谁买到谁的会比较飙，这是市场决定，好吗？我们对会员没有什么大小分别心的啦，就是看怎么样就去买，就照这样去布局，好不好？来，那结构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照有讯号啦，今天有这个收敛讯号，对不对？所以我们去买这一个啊，绩优跟高价目前的持股档数都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也只能 call AI 去买。那 AI 就这档股票，普瑞走了，我刚才也跟你讲了，对不对？啊，就这档股票，所以一定是有赚有赔，截长补短。那操作有讯号，然后逻辑也跟你讲，跟原物料有关系的，好吗，投资朋友？所以我都讲得很清楚，然后老师的节目该分享的我也跟你分享，对不对？我也没有很小气啊，那赚赔就是你的本事啦，对不对？这里18号周六跟你讲旗红，我说上线人数要突破500人嘛，对不对？来，9月23号来，你看当时18号周六跟你讲，我隔天的投资名单里面有旗红嘛，77块钱以下可以 ,77.5 以下可以买嘛 ,73 块当停损嘛。那这个我没有买啦，因为我持股档数已经差不多了。但后面有不错的表现吧，你看中秋回来还重挫，还有到77块5以下，然后涨到这里，对不对？今天也帮大家追踪一下数据。旗红还是一个顺势架构啦，那因为限电的事情它在这里有重跌，现在在支撑附近，然后我在上一集的直播有跟大家讲79块附近是支撑，现在就在这支撑附近。好，所以投资朋友，那上面有个压力是83块6，这里有个大量套牢，所以短期上面行情不好你就做个低进高出，好不好？看你的功力啦。啊，我在可以买的时候跟你讲，刚好大跌，你在支撑附近买，到现在你还是会赚钱，对不对？好，那投资朋友，我也跟大家讲了哦，将来那个股票啊，跟一些看好的讯息，我尽量会在 LINE 上面贴文写在上面，好不好？节目因为我也跟大家预告一下，老师在礼拜六开始哦，我会在东森播出节目哦，所以呢这个时间上面我真的要控制哦，时间我可能尽量要做一个小时以内的节目哦，所以我将来的内容我会稍微再更精简一点，那我有些东西我就会放在 LINE 的主页上面，所以邀请一定要加入我的 LINE 好不好？来，那我们上次的这个活动对不对，股票如果我觉得有机会的，我跟大家讲，我们不是送股票哦。周六有给这档嘛，对不对？当时说直播要突破500人，没有突破嘛。那我说，那你到老师的主页上面按个赞，留言说你要强势股。然后我把我做功课的一档股票，把这个图片传上去。好，所以大家就互相，好不好？你有留言按赞，帮助志凌老师，来志凌老师觉得还不错的强势股也跟你分享，对不对？那怎么做就靠你自己了哦，好不好？来，所以投资朋友，我跟大家提醒，现在很多网络诈骗，老师账号会有灰星星，你要注意官方账号一定有灰星星，然后这里会有个贴文，你就按进去会到我的主页贴文，贴文我已经写了好几年了，所以这个诈骗没办法造假了，没有灰星星没有贴文的就不是老师的 LINE， 好不好？那你将来哦，如果我有做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强势股的活动的时候，你到我贴文帮我按个赞，帮我分享一下，或者是你留言说你要强势股，好，那你按完赞留言之后，你手机就做个截图， 截图之后到 LINE 这边传那个截图给我们，那我们会把强势股、哦、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啦，下次啦、哦、那你就传过来好吗？这只股票台股这两天这样跌了500点，你在支撑买还是赚钱，对不对？有拿了投资朋友你就自己知道，我有写支撑，我也有写压力啊，如果压力到了有赚钱，那我们再来公开好不好？这也是第三代半导体的题材啦，啊，我提供的就是符合我的架构顺势的股票啦，会员也都知道是哪一档好吗？所以这是有逻辑的，希望你们会喜欢，所以还没有加赖一定要做加赖好不好？来，老师都会定期提供信用筹码疑虑名单，然后你可以加入 LINE ID 在这里，小老鼠 HNTEC 一定要加小老鼠或扫描标签。那影片下方哦，你有个股问题或是参加询问会员的问题，影片下方点标题都有申请表，可以透过申请表哦来做一个提问，加 LINE 询问都可以，扫描标签也可以。好，所以呢，明年看好的科技产业这些，我们先去做这些的一个方向选股，选好股票之后，如果股票有符合系统的转强，适合买我就会买，那股票档数如果差不多了我没办法买，那我就放投资名单，就这样，跟老师合作就是这样好不好？我都先讲清楚，那这些是看好的，将来要再缩减我们再做缩减、哦、所以我这个在9月18号先跟你预告了。OK， 那电子股目前有比较多杂音啊，所以操作上也比较不急。那原物料这一块，钢铁这个部分是目前你可以先优先注意的。哦，然后呢10月份有这个鸿海的这个 MIH 的一个展览嘛。然后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讯息是新的，今天的。哦，他有收购了一个车厂，电动车的一个巴士的车厂，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其实10月份我觉得不用那么悲观，然后这个鸿海的这个会议好像是在10月18号的样子吧，上次我有点忘记了。所以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鸿海的一些股票。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鸿海的一些股票。2201嘛，玉龙嘛。当初大侠解读这里，我跟你讲先不要买嘛，因为架构还没有符合嘛，最近有点转强了、哦、然后呢43块5这附近有套牢，所以这里会先横盘，还没有符合顺势架构，可以观察、哦、因为这个是10月份、哦、有这个题材性啊，电动车本来就是我们看好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5243的以盛，以盛它也还没有符合顺势的系统条件、哦、这个都还没有翻多，所以我跟大家讲先观察，这个也不急的买、哦、然后我还有讲了什么股票，2328吗，广宇，广宇它也还没有符合顺势系统，周线是在多方慢慢有转强，日线有慢慢转强，来39块4这边有套牢，上面是43块钱套了、哦、所以这个也先观察就好。来，另外一个上次没有讲到的2354的红准，来红准就有符合老师的顺势条件，所以这里面当时解读要买就是红准，红准今天创新高嘛，那你先不用急着追哦。来，他有刚刚有这边有转强的，动能也向上，对不对？现在收盘是70块3，下面的支撑在67块5、哦、所以如果有稍微回来你要考虑再考虑、哦、所以电动车的部分我也跟你分享、哦、跟鸿海集团有关系的里面比较强的就是鸿准，好不好？所以你想做的话，我们投资名单都有设定价位，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脚步，来认同理念的跟上操作，保密不要泄军机、哦、不要把投资名单扣讯外流、哦、拜托会员好吗？然后资金充裕再参加、哦、我跟大家报告，你要什么借钱的房贷信贷都不要考虑，用融资操作不要考虑，钱够再参加好不好？赚足才要凯旋， 像这种钢铁股，我们有设定比较大获利目标的，我们希望真的帮会员朋友尽量赚到我设定的目标了。那行情不好，可以做低进高出，我也尽量做，好不好？所以投资朋友操作不可能完美，也不会每个人都一定是满意的哦。但是我也讲过了，将来我尽量不要请新会员去买旧会员的股票哦，因为这个成本不一样，有时候进出的考量会比较多哦。所以呢，原则上我的做法会持续性的哦去做进步跟检讨。所以其实不用观众来检讨我啦，我自己每天哦一段时间我都会自己检讨自己的，会员都是知道的，好不好？所以认同理念跟上操作咯。哦，我刚刚都跟你预告了，十月中之前会震荡，但不要悲观哦。鸿海这个是一个机会，那原物料是你可以先去注意的。那电子股的范围你要说点缩小。好，认同理念就跟上操作咯。OK。好，所以今天直播就先进到这里啦，那我们在周六晚上的八点再跟大家见面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哦，时间上的关系哦，有点晚了哦，非常谢谢各位哦，那今天耽误到大家时间，不好意思啦。好，周六晚上见哦，谢谢，拜拜。那待会音乐结束之后再跟线上的好朋友好打声招呼咯。好，谢谢，拜拜，谢谢。